冷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成为别人的探路先锋、探脚石，或者说是棋子了？不管怎么样，刘开山抢在我们之前进入到地底当中，这至少是一种不好的感觉。说到这儿，冷寒铁长长的出了口气。干掉这些人，我们才能够专注的再去找金殿呢。巴库勒笑了，如果真需要干掉那些居心叵测之人，恐怕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散了呀。冷寒铁眼中寒光一闪，至少剩下的人中不会对我们的行动构成威胁，除了……巴库勒看了看四周，确认众人都在沉睡当中，凑近了冷寒铁，压低声音在说着，那咱们要不要先把他给干掉啊？不用，还没到那一步呢，先不要轻举妄动，机会有的是。行了，你赶紧睡觉去吧，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种事情身上。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然而却又风平浪静般的过去了。多日的劳累让大家全都是一夜无梦啊。清晨的阳光从树叶间显露出的时间讯息，斑斑点点，恰似撕掉的信纸，无法连缀成一片完整的信息。冷寒铁他们简单的吃过早餐，把枪留给林从熙。你和普开桥负责王教授他们的安全，留在这儿，不要离开，等我们回来会合。花染尘刚想说一声珍重，却又被咽回去了，化作腹中的一声叹息，只能目送着冷寒铁、唐毅、巴苦勒、楚天开这四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密林深处，心头的各种思绪在翻滚着，如同天边的云彩似的。怎么能够找到这响密列呀？巴库勒有些好奇地看着楚天开。很简单呢，你就侧耳倾听，响密列的叫声很尖锐，很刺耳，就类似于叽叽喳喳的叫声。然后它的体型啊，和麻雀差不多，深色是灰绿的，如果它找到蜂巢的话，就会在上空盘旋，而不像其他的鸟儿一样见到人群就惊飞了。楚天开简要的在对巴库勒解释着，众人听完之后都是有点惊奇，开始仔细的进行聆听着。清晨的林间，百鸟婉转的在啾啾着，此起彼伏，想从中找到响密列的叫声还着实有些费劲呢。不过楚天开自幼生长在山村，时常和父亲一起去林间寻找响密列带路，搜索蜂巢，每次他们都是通过叫声来分辨响密列的，一旦找到它，双方就能谈成联盟协议，响密列会在前方充当向导，指引他们前进，如果他们落后，响密列会停下来，开始在林间无声地飞着小圈，在几圈之后，它就会飞到有那蜂巢的树上，然后楚天开他们就会爬上树再搜索蜂巢。正常情况下都不会落空的，一个蜂巢中有5到10公斤左右的蜂蜜，楚天开他们把大部分的蜂蜜和蜂蜡都给拿走了，也会留下一小部分给响密列作为酬谢。拥有丰富经验的楚天开很快就从众多的鸟叫声中发现了响密列的踪迹，于是指引大家往东南方向走了过去。大概走了100米左右，大家果然发现在树林间有一只响密列。 楚天开模拟着响蜜烈的叫声朝他叫唤了一下，见到是人类，响蜜烈兴奋不已，围绕他们飞了两圈，似乎是在欢迎他们的到来。随即他展翅往密林深处就飞了过去，冷寒铁等人赶紧跟上。一路上，冷寒铁他们分成两组，一左一右和响蜜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响蜜烈对蜂巢和蜜蜂十分敏感，但是并不代表着一定能够带领他们找到灰衣人，就算是找到灰衣人也未必会束手就擒呢。果然，响蜜烈带领他们找到两处目的地，都是真实的蜂巢。冷寒铁他们并没有如同响蜜烈那般驱赶走蜜蜂，一起分享蜂蜜和蜜蜡，而是将现实准备好的芭蕉叶直接把整个蜂巢给包裹起来，让响蜜烈无从下嘴，逼迫他继续的在前方寻找着。响蜜烈似乎有点困惑他们的行为，也有点恼怒了，但是他的小脑袋并无法分析这些愚蠢的人类的思维，而饥饿的本能则促使他继续的飞向下一个目的地。那是在距离冷寒铁他们昨天被袭击地点的大概300米左右的河岸上。一路上，冷寒铁都在仔细地观察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这灰衣人不愧是日本军队当中的顶尖高手啊，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依然身手思维不减，几乎将自己的踪迹抹得是一干二净。冷寒铁知道他是利用了水路或者林间跳跃来做到这一点的。水路可以抹去人行走时的一切痕迹，包括气味，而林间跳跃是不让自己留下脚印以及植被的破坏痕迹。响蜜烈这次的目标是一株合围大小的落叶榕，它娇小的身躯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然后围着落叶榕绕枝三匝，但是始终没有停下的意思。这与他先前的行为有些不同，貌似他又陷入到一种踌躇不定的状态当中，对自己的判断不是那么自信。走在前边的冷寒铁猛然间停下来，左手往下一压，小心，就地隐藏好。巴库勒等人早就有默契了，或蹲或趴，分散成四个方向给躲藏好了，同时枪口慢慢抬了起来，目光如炬扫描着四周，在寻找着灰衣人的影子。冷寒铁保持姿势不动，查看了一下身前和身后，确认没有灰衣人的伏击之后，这才小心地伏下身，扒开身下的草丛，只见到一条灰色的线正踩在他的脚下，在微微地颤动着。这个地方全都仗着他及时的感知并且停下脚步，否则的话，他一旦踏开这条线，等待他的将是死神的到来呀。巴库勒用枪托拖开着草丛，观察着灰线的走向。线长约10米，一端连在一棵灌木的根部，另外的一端则是通向河岸，撩开更多的草。他基本上能够确定这是一个弓线了。所谓的弓线，乃是用弹性十足的真木制成一张简单的弓，然后把它固定在简单的枝杈上，将箭紧搭在弦上，与半绳相连的触体棒往上卡在箭尾侧下边的凹槽的扳机上，使那张开的弓箭保持平衡，用3根距离较远固定在地面上的短木桩来改变半绳的受力方向，从而使得猎物触动半绳的时候正好位于箭头所指的方向。 而冷寒铁他们先前所触碰到的灰线正是锁绊，倘若他们先前没有及时收脚，恐怕此刻陷阱已经被启动了。他们即便是不受到伤害，也会打草惊蛇，让灰衣人得到警示，从而早做准备，甚至是逃之夭夭。巴库勒掏出一把小刀，快步上前，打算一刀就把弓弦给切掉，如此的话也能把弓线给破坏掉。冷寒铁目光如炬，猛然间发现了什么。
老八，不能砍。
可是巴库勒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半拍，巴库勒手起刀落，一把就把弓弦砍成了两段。不过冷寒铁的出声也给了巴库勒警示了，他顿时一个跃身往旁边跳出大概两米远，随即就地一个翻滚，藏身在一棵大树之后。几乎是同时，一枚信号弹嗖的一声从草丛中飞起，冒着青烟从天空当中掠过，随即砰的一声就炸裂开了。冷寒铁、楚天开等人瞬间进入到战斗状态，如同睡醒的雄狮一般连奔带窜，往前奔跑了十多米，事先扑入了观察好的掩体之内，眼睛如同雷达一般的在四处扫描着，搜寻敌人的位置。不过枪火很快给了他们答案了，就在冷寒铁往前奔跑的时候，大概从他们前方20米处传出了一连串的枪声，这些子弹都是顺着他们身边擦过的，射入到身后的树干当中，震得大树树叶掉落，如同彩霞一般在纷飞乱舞着。明确了敌人的位置，冷寒铁他们毫不犹豫地开枪回击，和巴库勒他们对准的枪手位置所射击不同的是，冷寒铁对准的乃是树枝，准确的来说是枪手用来藏身的树枝。一连串的子弹接力生生把碗口粗细的树枝给打断了，哗啦一声坠落下来，砸在了躲在树干背后的枪手身上，将全部的心思全都用来倾听枪声走势的枪手在猝不及防之下被砸了一个踉跄，险些从树上跌落下来。不过他也算是身手灵敏之人，探手一下子抓住树枝，立刻稳住了身躯。可是冷寒铁又怎么会放过这种机会呢？又是一声枪响，子弹直接贯穿枪手裸露在外的左手手掌，击穿他的骨头，骨头的碎片与血沫一起飞溅开来，剧烈的冲击力和疼痛感令枪手再也无法盘踞在树上，整个身体如同一只被狂风所撕裂的风筝，瞬间就衰落了下去。早就平端着瞄准镜的楚天开见到一个脑袋从树丛背后露出来，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那铜制子弹裹挟着呼啸声和硝烟的味道击中了对方的眉心，再从后脑勺处穿出，形成了一个爆炸的效果，巨大的冲击力道带着尸体往后翻滚两圈，然后就一动也不动了，只有那鲜血在鼓鼓地流出来。就这样一场设想中的激烈战斗就这么结束了，对方命丧枪下，己方却毫发无伤。楚天开不觉喜笑颜开，从隐身处走出来，想去查看对方的尸体。站在楚天开旁边的冷寒铁并无法看到死者正面，而是从他的角度只能看到一双脚，眼前的脚穿着一双黑色的布胶鞋，也许是因为死者生前穿着鞋爬树磨蹭的比较多的缘故，鞋底比较干净，只在右脚的后跟处沾了一小片绿叶。一丝概念从冷寒铁脑海当中闪过，日本军人穿着布胶鞋，他想起当天在地底金字塔前 灰衣人挟持花染尘逃走的景象。那个时候，山洞中所扩散出的声响，分明是皮靴子踩在石板上所传出的哒哒声啊。不好，死的不是日本人。随即他朝楚天开大声喝着，还有敌人。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落在他们身后十余米的唐毅感觉到有一丝金属的光芒从眼前飞速掠过，急忙飞快地转身朝着河岸处。只觉得河里边一个全身湿漉漉头顶水草的人正踩在水中，神色凛然，一只手枪握在手中，枪口所指的方向乃是冷寒铁的后背。唐毅的喉结飞快地滚动了一下，而他手指所产生的反应更快，径自地就按下了扳机来。子弹击中了河中人的左肩胛骨，带动他身躯一颤，所发射出的子弹偏离了最初的瞄准方向了。冷寒铁听到子弹的破空声从身后响起，身体立即做出防御动作，整个人斜向里飞出，就地一滚，以肩背处抵地面，双脚一蹬，调转个头，让自己正面对着核心。顿时枪声再度响起，这次不再是一前一后了，而是同时两颗子弹在空中交错而过，各自射向他们的目标，一个是河中人，一个是唐毅，而射出子弹的正是河中人和唐毅。唐毅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河中人左胸，而河中人射出的子弹则穿过了唐毅的脖颈。顿时鲜血如同绽放的礼花一般四溅开来，河中人倒落在河流当中，一刹那间鲜血染红了河水，而唐毅则瞬间就倒在草丛里，鲜血从草叶上滚落了下来。看到这一幕，巴库勒牙齿欲裂，低吼了一声，从藏身处跳出来，想给核心中人再补上两枪，却忽然看到河面上突然间冲起一阵巨大水花，遮迷了人的视线，也扰乱了人的行动力。等得浪花消去，众人只看见一只足有3米多长的大鲤鱼咬着河中人一个猛子，竟然又钻回到了水中。即便是唐毅给的一枪不足以致命，大鲤鱼这一咬也足以令他寸寸骨断了。冷寒铁等人无心关注其他人的生死，他们只是聚拢在唐毅身边，在紧张地检视着他的伤口。鲜血如同狂涌的泉眼一般鼓鼓地从唐毅的喉管处冒出来，任楚天开如何的用力压挤，也无法阻止他的流淌。那些鲜血从指缝间流出来，瞬间就染红了唐毅的衣衫了。巴库勒手忙脚乱地从背囊当中取出急救的药包，刚想给唐毅包上，可是谁都能看出来，这只是一种安慰性的行动，唐毅已经回天乏力了。在先前之中，冷寒铁已经认出来了，藏在身后被楚天开击毙的乃是刘开山的手下黑脸曹三，而隐藏在河中的不是别人，正是灰衣人。